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许多弟兄姊妹和朋友能聚集在一起。我相信主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有他自己的美意。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是偶然的，虽然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究竟神的旨意在哪里，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相信的，神有他的旨意在那。所以盼望我们这一次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向着神能打开，让神把他自己的光能照在我们的心中，也巴不得我们都能在神面前有等候，知道他丰富的旨意究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什么。所以真是盼望我们这一次在这里都能遇见我们的主，更能被我们的主能遇见我们。现在请各位打开圣经《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起。《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一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吩咐。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摩利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捉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赎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正走的时候，约在响屋，忽然从天上发大声，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有得见那异者，听他口中说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我们就念到这里。这一次我们聚集在这里的中心的题目，就是写在这个背后：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问题乃是记者在圣经的里面，这个问题是当初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所发的那个问题。所以我相信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那个答案呢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来看一点发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环境和那个时候的背景。我们知道扫罗 当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然当他信主了之后，在他工作的时候他就改名啊为保罗，但是他原来的名字乃是扫罗，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虽然生长在大树的城里，但是呢当他年幼的时候他就来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在加摩利的门下受教学习律法。我们都知道加摩利在当时的时候是在犹太教中间一个最大的先生，所以扫罗他自由啊就在加摩利的门下在那里学习神的律法，他按着旧约律法最严格的教门，他做了一个法利赛人，他对于旧约的律法有很深切的研究，他是一个富有宗教性的人，他不但是一个蛮有宗教的人，并且他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一点都不马虎。我们知道今天当我们提到法利赛的时候，恐怕在我们的印象里头总是有一点不大好的印象，原因是因为当初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多次在那里责备那一些法利赛人，因为什么呢？那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主责备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念旧的律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主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所行的和他们所说的是完全矛盾的。因此在我们的印象里头，我们对于法利赛人总是有一点不大好的观念，但是扫罗这个法利赛人乃是一个真的法利赛人，所以你记得他自己能起来做见证说，我不但是一个法利赛人，并且我是活着做一个法利赛人，他实在是认真的在那里遵守旧约一切的律法，他能在那里说这句话，他说按着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扫罗这个少年人他不但是有宗教，并且他有道德，这个人他也有热心，他觉得说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应当追求啊地上这些的东西，因为虽然他年轻他能看出物质的东西都要过去，所以他就起来要追求属灵的东西，他要起来追求神，他要起来替神做一番的事情，照着他所领受的宗教的教育，他认为说耶稣乃是应当逼迫的，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头，尤其在法利赛那个教训的底下，他们认为主耶稣啊乃是一个叛徒，是犹太教的叛徒，因此扫罗他就起来大大的逼迫那些信奉这道的人，当他在那里逼迫他们的时候，他认为说他是在那里服侍神，他是在那里替神做一番的事业，他也盼望说借着他所做的那些的事，叫他将来在神的面前能得着一点的功劳，能得着一点的地位。但是扫罗在那个时候虽然他认为自己在那里替神在那里做事，他却不知道他所做的刚刚是在那里反对神。这个少年人他的存心他的动机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少年人他在那里那样的大发热心也是可嘉的，但是他所做的事他所走的路完全是错误。为什么原因呢？原因因为他没有启示，他所领受的宗教 都是从人那里领受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是人的遗传。在犹太教的中间，他们经过了多几千年、几百年的光景啊，他们就堆积了许许多多的教训，许许多多的遗传。所以扫罗他就在那里接受了他们犹太教里面历史历代的那个遗传，他就根据这些的遗传要来侍奉天上这位神。他是没有启示，他没有从神那里得着一个自己的光照和自己的启示。因此虽然他的心是对的，但是他所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一直等到有一天，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拿了祭司长的文书啊，他要到大马色那里去抓那些信奉主耶稣道理的那些人。当他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有光从天上照亮他，他就扑倒在地，他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去刺是难的。当扫罗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你是谁？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在我们能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之先，我们必须先问另外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主啊，你是谁？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如果今天你不认识这一位主是谁，如果今天你自己就是你的主，你绝对不会在那里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恐怕许多的人他都知道他应当做什么，换一句话说，他自己认为说他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许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自己做主的。当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岂不是我们把自己当作我们的主吗？岂不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照着我们自己认为美的去做吗？凡是对我有益处的，凡是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凡是能叫我能更往前进的，这些事情就是我应当做的。我们根本在不在那里问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我们只问我们自己说，我应当做什么？我这样就去做了。你看扫罗就是这样，虽然他是一个有宗教的人，他是一个道德的人，他也想为神做一番的事，但是他从来没有跪在神的面前问神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他就根据他所领受的那些的教训，他自己就在那里定位说，我知道我应当做什么，我如果这样去逼迫基督徒，我就是服侍神了。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总是凡事凭着自己的意识做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有一点愁绪，我们不知道应当做什么，但是当我们在那里考量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当作我们的中心。凡是对我有得着的，有益处的，我这就是我应当去做的事情。所以各位朋友，在我们能问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之前，我想有一个先决的问题，那个先决的问题就是说，主啊，你是谁？如果今天你不认识主的话，你根本就不会问主啊我应当做什么。所以你看见保罗、扫罗他在大马色路上，他头一个问题不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头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 他遇见了一位荣耀的主，在异象的里面向他显现，这个光的能力那么的强大，他就扑倒在地上。扫罗这个人是从来不扑倒的人，他这个人总是做头做领袖的人，总是别人扑倒在他的面前。但是那一天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碰到了这位的主，虽然他不认识他，但是这位主太荣耀，太有能力。当他碰到这位主的时候，他就扑倒在地上，他承认说，我碰到了我的对手。他承认说，这一位主是比他更大的，所以他就问说，主啊，你是谁？他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去刺是难的。我们知道在从前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农夫啊，在那里耕种的时候，没有我们今天这一种的机器 tractor 在那里做的，都是用牛或者用马在那里耕田的。那么当他在那里用一只马或者一只牛或者两只牛两只马在那里耕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先有一个鹅，把这个 yoke 把这个鹅就放在那个牛或者马的背上，就是他的头巾上面，然后这个鹅就连到那个犁头那个 plow 那个犁头的上面。那农夫呢，他就一个手抓住这个犁头，把住这个犁头，就赶这个牛或者马在那里往前耕田。但是你知道，牛和马虽然是动物啊，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一点小的意见呢。所以有的时候，当农夫在那里耕种的时候啊，这个牛或者这个马，他忍住他自己的性。他也许要往左，也许要往右，要走他自己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他所耕出来的那个沟啊，就是弯弯曲曲的，就不能啊撒种，不能好好的在那里播种的。所以农夫啊，当他在那里啊赶这个牛，赶这个马在那里耕种的时候，在他另外一个手里，他拿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叫做刺。为什么叫它是刺呢？因为这个东西是尖的。当这个牛或者马在那里不听话的时候，不照着这个农夫的意思在那里做的时候，这一个农夫啊，他就用这根刺啊，在这个牛和马的那个大腿的上面呢，稍微把它碰一下。他碰它一下，就是要它觉得有一点痛。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刺去刺他呢？不是要去伤害他，他用刺去刺他，就是来提醒他，提醒他说你并不是自由的，提醒他说你是属于我的，提醒他说我在你的身上有我的旨意，不是你的意思，是我的旨意。但是许多的时候，那个笨牛也好，那个野马也好，他发起野心的时候啊，他不但不肯接受啊这个农夫的那个警告，反而怎样呢？他就刺了，他就反过来就刺那个刺。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牛也好，马也好，他用他的腿呀、去刺那个刺的时候啊，那个真是痛了。那个时候他实在可能要受伤了，但是因着这样的阵痛和伤啊，他就学了乖了，他就学了教训了。他经过几次之后，他就懂了，只要那个农夫啊稍微碰一下的话，他就乖起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好好的把这个田就耕成功了。天上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去刺是难的。各位朋友，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是一个自由之身，许 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许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主张。当我年轻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做小孩子的时候，哎呀，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听我父母的话，如果不听父母的话，那个有教训。但是你天天在那里盼望有一天你学成了，有一天你自己也起来做事了，有一天你独立了啊！等你独立的时候，那你就一身轻啊，你就自由了。你以为说从今以后你可以做你说要做的，从今以后你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是记得，就着神创造人的旨意来说，神造我们人是有他的旨意的。神并不是创造我们人出来之后就把我们丢在这个地上，像鸵鸟下蛋一样。神把我们人创造在这个地上，乃是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目的，有他美好的旨意的。我们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就好像这一只牛，这一只马一样。我们不是无稽之马，我们这个牛这个马乃是在我们主人的手下。虽然我们不认识天上这一位神，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虽然我们多少的时候以为自己是自由的，我们要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在暗中神在那里加持我们。各位朋友，你也许不知道，但是在暗中神在那里驾驭我们。许多的时候你碰到一点的阵痛，许多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的刺在你的腿上，你就惊醒起来，你不明白，你不知道，你常常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反抗，你诽谤，你甚至在那里说，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没有神。许多的时候你在那里起来吸毒，许多的时候你在那里起来逼迫，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神在暗中啊，在那里教训你，他在暗中在那里提醒你说，你这个人并不是一个自由凭着你自己去生活的一个人，神在你的身上有他的美意。各位朋友，如果今天你能知道说，我们世界上所有被神创造的人都有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这样人生就有了意义了。许多的时候人以为说，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人在这个世界上一天过一天浑浑这样的过去了，究竟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娱乐、地位、金钱、家庭，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都要过去，好像所罗门王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如果这样的话，人生有什么价值呢？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各位，如果你知道说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有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能看见说神在那里，在那里驾驭你的话，如果你看见说神在那里要用你来耕他的田，来完成他的旨意，有一天如果你能看见这个的话，你这个人生就变成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人生。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但不知道，并且我们反抗，我们以为说不能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这是痛苦， 不能照着我所要做的去完成它，这是失败。但是各位，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所以那一天呢，中午的时候，天上的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去吃男的。”扫罗他扑倒在地上，他醒悟，他承认说是男的，他承认说不可能，所以他就抬起头来说：“主啊，你是谁啊？你是谁？我愿意把我自己五体投地的降服于你，我承认你是我的主人，我愿意从今以后走你的道路，做你的事，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各位朋友，在我们还没有能发这个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之前，在我们还没有解决我们对主的认识之前，我们根本就不能提到这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扫罗他头一个问题是说：“主啊，你是谁？”等他知道主是谁的时候，然后连下来就很自然的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应当做什么？”
This is the end of side one. Please stop your machine and turn the tape over at this point. Thank you.
各位朋友，如果今天你坐在这里，你还没有解决头一个问题，换句话说，你还没有问头一个问题，你还不知道主耶稣他究竟是谁，你还没有信靠这位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这个第二个问题恐怕对你还是太早一点。但是今天早晨就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发这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在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这一件事更宝贵更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主耶稣。如果你不认识主耶稣的话，你就是得了全世界，你就是得了一切，正是像所罗门王所说的虚空的虚空。有一天，当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他就问他的门徒说：“世界上的人说我是谁？”他的门徒就把他们所听见的话来告诉主耶稣。他说：“有的人说你是以利亚，有的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有的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也有人说你是先知中间的一位。”换句话说，世界上的人对于主耶稣的评论呢，如果不是出于成见的话，不是故意啊在那里反对主的话，世界上的人对于主耶稣的评语啊，一般说来都是很好的。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描写来说的话，如果主耶稣今天在那里问说：“世界上的人说我是谁？中国人说我是谁？”恐怕我们要报告主耶稣说：“中国人说你是这个孔子复生了，而或者是周公复生了。”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里头，好像没有人比孔子和周公啊更美了更高了。所以一般人对于主耶稣的评语啊都是很好的：“你是一个大先知，你是一个大教师，你是一个大人物，你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并不以此为满足。哎呀，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来说：“某人啊，我看你实在是周公复生了， 如果有一个人这样的恭维你的话，我问你，你要怎么反应啊？如果你实在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的话，那你马上都不敢当，不敢当，万不敢当啊。但是很稀奇，我们的主耶稣啊，当他的门徒在那里报告说，有人说你是这样的一个大伟人，那样的一个大人物，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他一点不满意。他说，那些人根本不认识我，那些人只看见我的外面，没有看见我的里面。那你们这些门徒与我相处那么久了，你们都认识我了，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彼得马上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基督翻出来就是受膏者。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中间，在旧约的里面，犹太人他们在那里一直盼望有一天呢，神要赐给这个世界一位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差遣，就是被膏的。犹太人在那里等候弥赛亚，全世界上的人都在那里等候一位救主。这位救主是谁呢？耶稣基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救主。各位朋友，世界上教主很多，但是救主只有一位，弥赛亚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耶稣他不但是大先知，像一般人所说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唯一的救主。因为圣经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你是基督，你是救主。各位，主耶稣在你的身上是谁呢？他在你的身上不过是一个教师吗？不过是一个伟人吗？或者主耶稣在你的身上实实在在是你的救主，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与世界上的人不同，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是神的儿子，你与神是同等的，你就是神，你是被神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一个人，来把神的爱，把神的恩带到人间的。所以各位朋友，当彼得在那里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对了，西门约翰的儿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血肉的人指示你，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各位朋友，当扫罗被血肉来指示的时候，他认错了耶稣基督。世界上的人如果不光是根据人的教训的话，你对主耶稣的认识就会认识错的。因为你所认识的是皮毛，你所认识的根本在你的身上不能发生作用。但是有一天，当天上的父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你心里的时候，当这个启示临到你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就要看见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样的认识是完全。主啊，你是谁？我盼望今天在座的各位，在这个时候都能安定下来，把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在我的身上你是谁？ 斤斤斤斤，我能不能从我的心里说主啊，你是基督，救主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今天你能从心里在那里说这个话，你能从心里在那里接受这一位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从心里能承认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他就是神所生的。当然这个一面需要神的启示，一面需要我们的相信，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打开。如果今天我们能把我们的心打开的话，你要看见天上就有光要照亮我们。你知道有许多的时候人发一个问题，人说一个人怎么会相信耶稣呢？你如果在那里回头看你自己过去的经历，也许你从小在基督的家庭，基督教的家庭生长的，也许你在那里受了许多基督教的那个教育的训导，也许你对于圣经许多的道理你都听过的，好像扫罗他对于旧约的律法他是从小在那里遵守的，并且他在那里受了最高等的那个教育，对于那个圣经的教训，但是没有启示。没有启示的时候，一切都是外面，是不是里面。等到有一天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得着天上的光照的时候，那个时候里面就豁然大悟了。是不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虽然我们对基督教的道理听了很多，对基督教的教训也明白很多，对耶稣基督的故事我们也都熟悉，但是很稀奇，这些东西呀，不过是基督教，这些东西不过是外面，你必须在你的里面有一天得着天上的光照，忽然大悟，那个时候你才能看见说耶稣基督他实在是又真又活的。到那个时候你就要重生，做了神的儿女。我从小是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我的父亲非常的爱主，我想恐怕在一般的家庭里头受这样的基督教的教训，像我的家恐怕不太多了。因为我的父亲非常的爱主，我们从小的时候啊，我们的父亲每天总是带领我们全家的人聚集在客厅里面，他就读圣经给我们听，跪下来替我们祷告，那是天天的事情，每天我们这样做的。所以我可以说从小受了许许多多基督教的教训。当我长大的时候，我所念书的地方都是基督教的学校，所以我受了很多的那个基督教的教育，我也常常去做礼拜。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我像扫罗一样，虽然我常常去做礼拜，虽然我对于基督教的道理也懂了很多，但是整个的基督教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个宗教而已，我是一个有宗教的人，但是我里面不认识主，不认识主。有一年我心里开始有一点感悟，那个原因因为我生病，我病得快要去世了，在那个时候找人看没有希望，我的父亲为我祷告，那我自己当然了，人快要死了也要祷告，因为我觉得我年纪那么轻，我怎么可以这样就过去了？并且因为我受了基督教的教育啊，我知道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因为圣经的时候还有审判，那我这个审判受不了，所以我当然我不愿意死了， 所以我也祷告，我家里也为我祷告，感谢主。过了好几个月，我慢慢慢慢就恢复过来了。你知道当我恢复过来之后啊，那因为我受基督教的教育的关系，我就有一个天然的观念发生了。这个观念是什么呢？我今天还能活在世界上，乃是神听祷告，乃是他听我的。因为医学上来讲没有希望，那我今天蒙了这样大的恩典，我终应当感恩感恩才对了。所以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呢？那我的问题就来了，主啊，我当做什么？但是你我还没有认识主呢，我这个次序颠倒了，我在那里觉得说，我既然已经蒙了这样大的恩典呢，我这样能医治过来啊，那我应当替神做一件事来报答他的恩典。你问我认识不认识神？我不认识，我知道他有，但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知道说我应当感恩，但是我应当做什么我也不懂，到他的面前去问他要我做什么。我总觉得说我应当知道应当怎样去做。所以等到这个学校开学的时候，我回到学校里去啊，你知道我做什么呢？那当然了，如果你要为神做什么，那就替神做一点事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头就开始组织查经班了。啊，我们在学校里头啊就有查经班，哎呀很热闹，不但有查经班还有祷告会，不但有祷告会还有复兴会，那每一个礼拜两三次聚会。那你要有祷告聚会也总要有人带领吗？所以我就带领祷告聚会了。哎呀，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祷告，这个我的祷告究竟达到天上呢，还是达到天花板上呢？我不知道。那我要领祷告聚会，那怎么领法呢？我们这个老师啊，我们同学都来参加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总是有办法了。我父亲有很多属灵的书，所以我就到我父亲的书房里头啊，把他这个属灵书翻一翻呢，看看呢有哪一点这个讲道的东西，讲到祷告的。啊，怎样祷告？这时候打印了这些东西呀、啊，那我就抄了一份了。那一天我就去了，领祷告聚会了，我就在那里告诉他们说：“神听祷告啊！”我怎么知道神听祷告？你看某某人祷告，神听他了；某某人祷告，神又听他了。啊，我就告诉他们许多的故事，然后我说：“大家跪下来祷告。”所以大家跪下来，但是大家不认识神。所以跪下来祷告，等了一下有人笑起来了，那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我就很严厉地责备他们，我说人到神面前呢要敬虔呢，不能这个样子。我替神做事啊，我告诉你，我不但领祷告聚会，我也讲道啊，我没有信徒就讲道了。我翻我今天的讲道与从前的讲道是不同的。那讲到什么讲法呢？我又没有道讲，那只好去借了。所以又到我父亲的书房里头去借了。哎呀，我记得在美国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我想我其他的民恐怕年纪大一点的人还记得他 Dr. Truett， 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我就在他的这个讲章里头翻了一篇叫挪亚的方舟，我就把它翻成中文了，就把它记起来。然后那一天我就去讲了，哎呀，等到讲完了之后，我自己非常得意啊，但是没有人称赞我，我很失望。虽然我不像扫罗那样的逼迫主啊，但是我这样的做实在是莫名其妙的。我在哪里要替神做？我以为说我要替神做一点事情啊，但是呢，我里面不认识神，我不知道神的旨意究竟在哪里，我不过凭着我以为应当的去做，我不过凭着一般基督教传统的思想那个办法我去做，可以说忙了活动了。但是有多少是从认识主而来的？简直没有。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件事感谢主，这个不是突然的。当我这样大发热心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感谢主，圣灵就开始在我的心里头做工。你知道，我从来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在学校里头不算坏学生，算是好学生，照一般人看我是循规蹈矩的，所以在我自己的感觉里总是觉得说，我这个人虽然呢、不是圣贤呢、总有三分错，但是呢与一般人来比起来那好得多了。因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我总觉得说耶稣基督啊来到这个世界是救罪人呢、那么让他先救别人，因为别人比我需要大，我这个人罪不大多，小罪的不要紧，慢一点不要紧，所以我对于主耶稣啊总是格格不入，格格不入的。但是感谢神，当我在那里大发热心的时候啊，光来了，我梦到光照了，我开始在我的心灵的深处啊感觉我自己的罪，哎呀真稀奇。其实在那个时候感觉外表来讲我比从前更好了，正是圣灵在我里面光照我，给我看见说从我的头顶到我的脚底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你叫我讲我也讲不出来，我就是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我觉得我这个人满身都是罪恶，哎呀我觉得我这个人罪大到一个地步啊，叫我像个重担一样我挑不起来。许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里头我自己流泪，我感觉我自己罪重大，我求助救我，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能得救。感谢赞美主，虽然这样的时间很长，但是不需要，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我都在那里、要求一个凭据，我要求一个凭据，我怎么知道我今天信主耶稣，耶稣就洗净我的罪呢？我总要有一个凭据才对了。所以我一直在那里等啊，我一直在那里求啊，我这个觉得什么东西啊，我这要看见什么东西，我一直等，等了一年。但是感谢神，神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是要他的。所以有一天，当我像各位今天一样去赴一个夏令会的时候，我在那里听有一个人在那里讲道，他讲的道太简单了，我从小都知道，一点也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我听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讲约翰三章十六节，讲三章十六节我从小就背着出来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什么人都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听了也没有感觉，但是感谢神，等到散会之后，有一个传道人他来问我一句话，他说，某人你得救了没有？我必须诚实，我说我盼望我能得救。所以他就打开圣经给我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问我，你信这句话吗？我说我信。他说，你把你的名字放进去，江某人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江某人的罪，洗净江某人一切的不义。他叫我念两遍，然后我们跪下来祷告。我那一天真是把我的心打开，我说，主啊，我承认我一切的错，我接受你照着你的话语洗净我的罪，接近我一切的不义。我告诉你，当我把我的心打开的时候，神的光就照到我的里面，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一切的罪。当我从地上起来不过几分钟，我知道， 他已经听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神人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人意生，不是从情欲生，乃是从神生。所以亲爱的朋友，在你还没有发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之前，你必须要先发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你是谁？哦各位，只要你用一个诚实的心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是谁，他必定要告诉你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你就要重生，做了神的儿女。一个被神创造的人能做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而这一个乃是神要给世界上每一个人。所以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在这里没有信他的人赶快接受他，已经信他的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